不管你信耶稣或你不信耶稣，我相信啊，我们在座的，如果你已经信耶稣的话，我认为你今天之所以会坐在这里，你已经信耶稣了，你会坐在这里，那就表示什么？那就表示说，那就表示说，你应该就是，怎么讲呢？想要追求神，你才会过来，对不对？不然的话，今天很冷的，你不知道今天外面很冷吗？你们不觉得很冷吗？我都觉得摸一摸鼻子很冰了。你现在摸摸看你鼻子，觉得冰冷，请举手，有没有很冰？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今天想，外面很冷，我为什么要到这里？那是因为我想听听神说话。然后今天教会请了一个讲员，就是这样。其实讲员是谁并不重要，对不对？任何一个人，今天你请过来的，不管他有名没名，其实我今天还在讲哎。对不起，我的录音机不管用。有名是什么意思？可能对欧华来讲我很有名啊，对不对？可是今天可能对纽约市，你随便街上找一个人来，然后你告诉他说我是李台英，他说 Who are you？ 那我说我是真生命辅导陈老会会长，然后他说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你懂这个意思吗？所以有名没名完全不在乎这一个人本身，那个叫虚名。有名没名，我跟你说，对欧华来讲，欧华是有名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认识欧华，所以对我来讲，欧华你是有名的，是吧？所以今天讲员有名没名不重要，重要就是说这个讲员他是不是被主的宝血遮盖，是不是传讲神的话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是不是真的活出他所传讲的话语，这一点是最重要。我也许可以讲得天花乱坠，对吧？我油腔滑调，油嘴滑舌，对不对？我也许可以把很多神学知识拿一本神学字典背个天花乱坠的，拿我回来跟你吹捧一番大道理，特别是用一些新的名词，然后你就会说，兄弟啊，这是什么新的道理啊？你明天能不能再跟我们说说看啊？是不是像使徒行传讲的？那有什么用？所以名声不重要，重要就是我们站讲台的人将来有一天都要向神交账。每一个站讲台的人将来有一天都要向神交账。所以你说那好，还好，感谢主，不是我站讲台，是他那个李台英站讲台，所以他要向主交账。对，站讲台的人要向主交账，是因为要受更重的什么审判。所以站讲台不是好玩的一件事儿。那你说啊，喘了一口气，还好是他站讲台，这样他受更重的审判，我不需要。那你错了，为什么呢？今天神给你时间，神要你爱惜光阴，你干嘛花时间去听一个不讲真理道的人？如果不按照神的真理来分解正道的话，你是在浪费时间。神会问你，你有没有为那个人祷告？你有没有为今天晚上聚会祷告？神要问你的。所以呢，不是我受更重的审判，你们也一样受审判。所以我们圣经辅导学有一句话说，我们相同的地方多过我们不同的地方。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将来有一天都要向神交账。我们一起来祷告。圣哉圣哉圣哉，以色列圣者，按照神你自己的形象造我们的神啊，我们今天俯伏在你面光当中，说除你以外别无他神，除你以外别无他神。以色列的神只有一位，我们所信靠的神只有一位，就是那造天地万有的大主宰，就是你自己按照你形象造我们的神，是我们自己在亚当犯了罪，第一次违背着你之后，主啊，我们所有的人都亏欠了你的荣耀，我们只能说我们羞愧，但是我们也感恩，感谢你在众人当中拣选了我们，感谢你爱我们，感谢你为你自己荣耀，为你自己的名，你来成就救恩，感谢你自己亲自发动救恩这个善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你也必成全这功。求主你真理的灵来引领我们，求主的灵来教导我们，因为只有你真理的灵来教导我们，我们才能够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也只有当你说话的时候，你的话语发出亮光，让愚蒙人听了可以成为通达，让愚笨的人可以成为智慧人。也只有当你的话语发出亮光的时候，我们黑暗的心才能够被你光照，才能够被你挽回归向你。没有人可以把别人挽回归向他自己，因为那只是地上的领袖。然而主啊，只有你，你是那道路，你是那真理，你是那生命，你是唯一的道路，你是唯一的真理，你是唯一的生命。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就恳求恩主，当我们众儿女们来到你面光当中的时候，求父神，在你创始以前你就知道有今天，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灵命的光景，你知道我们生活如今如何。主啊，你都知道，你在暗中查看着我们每一个人，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着你，交出我们人生这笔账，我们就战战兢兢，我们就恳求你，我们从内心深处，从我们灵魂的深处向你呐喊，我们的父，我们的神啊，求你来对我们说话。因为当你的话语发出亮光的时候，你的话语可以改变我们的心，你的话语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这就是你自己亲自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目的，你要改变我们，你要使我们能够有起初你造我们那样的形象样式，你要使我们能够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你要使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地上能够过得更丰盛，你要使我们的生命在更丰盛的后果就是能够荣耀你。主要就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今天耳朵能够被你开通，求你自己恩高我们，特别求你赐给我们谦卑的心。因为只有当你真理的灵来的时候，主啊，只有我们谦卑的耳朵我们才能够听见，只有我们受教的心我们才能够看见你自己的作为，只有当你自己挽回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被你挽回。恳求恩主挽回我们，透过你真理的灵使我们得以自由。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得自由的基督徒。刚刚我们唱了一首诗歌，就是真理的灵来，基督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就想跟大家从加太书一起来分享。加太书第五章，那如果您有圣经您就看圣经，要不然咱们就一起看投影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们就读中文，如果你比较习惯读英文你也可以读英文，但是因为我是讲中文的，所以中文要翻译英文给人家听的话，那你要翻译了，我不翻了。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请。这里有个前提讲什么？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对不对？释放了没有？释放了。所以呢，我们要站得稳，不要被奴仆的恶辖制。好，我们再跳到第五章十三节以后，我们一起来读，请。好，我们再继续读下去，请。请注意，这里面讲到是有两种的欲望，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他是在讲什么？他是在告诉你说肉体的欲望是跟圣灵的欲望在 against 的，在什么相争的，圣灵的欲望在跟肉体的欲望在打架的。好，我们继续来读啊，圣经上的话语，请。还有，继续下去。这里很清楚就告诉你说，情欲 就是肉体的欲望，从肉体生出的欲望，我们里面有欲望，然后从这个欲望出来了呢，就是这些是什么事情呢？他说是很明显的，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出来的。然后他就讲了这些事情，然后他说这一些事情，他列举了这些事情之后呢，他说嫉妒、醉酒、荒宴等类，等类，等类的意思是什么？等类的意思就是说 things like this， 意思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完全的清单，还有的，他只是举例等等等。然后呢，行这样事的人，也就是说有这样欲望然后出来这样事情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那这里讲的，我们先不谈说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因为所谓的非基督徒会行这样的事，可是所谓的基督徒也有可能行这样的事，是吧？所以重点不在于你认为你受洗了你是不是基督徒，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于说如果神真的拯救了你，你的欲望会被改变的，你的欲望会被改变成圣灵的欲望，然后就不一样了。那我们来读，请。我们再读下去。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生，这是指的是基督徒，而且是神所拣选的人，然后他不是一个习惯性的犯罪，他是偶然的。如果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成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好，你说我们读了这样的一段的经文，它的重点是在讲什么？它的重点是在讲，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应该是得自由的基督徒，得自由。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思考自由，自由到底是什么？自由是没有害怕，还有呢？自由是什么？没有捆绑。好，你们都是给抽象的，我们把它落实到生活层面。既然讲圣经辅导嘛， counseling 辅导就是讲日常生活啦。举个例子吧，什么叫做得自由？什么叫得自由？哦，知道那个罪，然后你不去犯，这都是很明显标准答案。什么叫自由？你说有，这题目可真大。自由，其实自由的种类有两种，第一种叫做肉体的欲望，第二种叫做什么？圣灵的欲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欲望，对吧？我今天心里不舒服，我想骂慧兰，有没有这个自由可以骂他？有，我可以骂他，我就把他哗啦哗啦骂一顿，骂完之后我觉得很爽，很舒服，很愉快，我刚刚行使了一个自由，对吧？嘴巴长在我身上，我爱骂谁就骂谁。可是我这个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从肉体的欲望出来的自由。然后加拉太书里面讲什么？还有一个自由是从圣灵的，圣灵的欲望生出来的。这两个，圣灵的欲望跟肉体的欲望，这两个是什么？这两个人是敌对的，这两个是 against， 是两个是在打架的。也就是说，我们心里面有一些我们想要马上就要，而且现在就要，我们想要做什么，想要马上就要，这两种自由出来的，怎么会一个被说是从肉体出来，一个是从圣灵出来呢？就是因为他所结出来的果子。我如果今天嫉妒，我就会去骂他，我行使了我肉体的自由，是从我嫉妒我骂了他，对不对？所以你去思考一下， 我们说一个真正被神拯救的人，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清清楚楚告诉我，不知道我们台下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啊？但我下面的话是针对信耶稣人讲，信耶稣的人圣经上明明白白讲说，你已经在基督里被释放了，得自由，所以你今天出来的，从你心里面出来的，应该都是圣灵的欲望。但问题就是，当你被耶稣基督拯救之后，你过去都活在罪性之下，你已经习惯性的欲望，习惯性就是人类的罪性嘛，就是自私、自我中心、独立自主，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认为对就是对，我喜欢的，这是我们的罪性。但是这个罪性啊，在耶稣基督里你已经被释放了，所以从此以后你就不会说我喜欢的，我认为我有权利做我想做的事。基督徒没有权利做你想做的事，基督徒没有权利做你想做的事，因为你已经信耶稣了，耶稣释放你，然后呢，耶稣释放你之后，他居住在你内心，圣灵在你里面做主掌王权。所以你们心中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中运行。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当我们心里面想要去做一件善事的时候，那是神在驱动我们去做的，好叫我们个人无口夸口。我们行善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因为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是恩典信心，然后我们就得救了。而这个恩典跟信心，就是神预备我们，叫我们去行善。所以当神释放我们拯救我们的时候，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神的灵在你里面是居首位掌王权，所以不可能你会跟他相违背，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你说那不可能，可是我每一次这个会来骂我，我想把他骂回去，我真的很想，我有这个欲望，但是呢，因为我已经被神释放了，我这个肉体的欲望呢一出来，想把他骂回去，圣灵就说算了，原谅他吧。那我说为什么要原谅他，他当我好欺负。那圣灵就说算了，原谅他吧，他软弱，所以他会骂你。那不行，我一定要把他骂回来，我如果不把他骂回来，他会以为我很 好欺负、啊、算了，你好不好欺负神知道，你干嘛把他骂回来呢？不行。然后你就会发现你里面就两个声音在打架，这个叫做肉体的欲望跟圣灵的欲望在相冲突。然后对基督徒来讲，肯定有这个征战，肯定有这个冲突，对基督徒来讲一定有，因为这个就叫做成圣。因为你过去太习惯了，人家打你你就啪打回去，现在呢人家打你，你要习惯说慧兰你怎么啊，你今天心情好像很不好哎，所以找我发脾气，没关系啦，我愿意当你的出气筒，说吧，你有什么事，神叫我来帮助你，你说吧。那意思是什么？过去他打我我就很生气，今天我还要说你有什么事情我怎么帮助你，也就是说不再是我成为我的思考中心，而是他个人的生命是我关心的。这一层的转折不容易，这一层的转折就是圣灵的欲望跟肉体的欲望在里面打架。以前我们是自我中心的，但耶稣释放我们之后，我们就不再自我中心了。可是你怎么知道你不再自我中心了？你怎么知道你真的实际上不再自我中心了？你就会发现等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哇，两个在那边打架，打到最后你说主啊，然后就不行，主啊不行，你里面啊两个声音，到最后你说主我愿意顺服你。当你做这样选择的时候，圣灵的果子就从你这里面的欲望出来，圣灵有欲望在你里面要你结出果子来。当我们过去活在肉体里面的时候，我们那种老我也有老我的欲望，老我的欲望就是我们自己天然的肉体的，跟我们重生得救的那个我心我两个就在打架。所以这段话是讲给基督徒听的，你说我里面没有征战，那如果您里面没有征战，那您只有两种现象，第一你很属灵了，所以没有征战，不过不太可能，因为咱们活到老学到老，里面都有隐而未现的罪。而且你知道吗，过五关斩六将，今天今年你可以举重100公斤， 神就说很好，你的灵性到达这个层次了，他就 move you， 把你推动到下一个层次水深之处，他就把200公斤给你。所以呢，你每一天都在经历，以前呢人家得罪你气个半死，现在呢人家得罪你，你不会气个半死了，但是呢你不会主动去爱他。然后神就说我不要你气个半死，你做到了，现在我要你主动先跟他打招呼。你说那不行，我原谅他已经很不错，还要主动跟他打招呼。神说对，你就主动嗨，你知道吗？然后你就要操练。所以从100公斤到200公斤，从200公斤到300公斤，从第一层楼梯到第二层，第二层到第三层，你一直被神在推动往上走。只有基督徒神在推动你，因为没基督，如果还没信耶稣的话，每人都还没进来，别想爬楼梯。但是进来了，神就会一层一层带着你。那你怎么知道你进来了呢？就当你那天你说你信耶稣的时候，那你怎么知道神一层一层带着你走呢？是在每一个人生处境当中，每一个日常生活里面，每个人际关系里面，你就知道。每个人际关系里面，今天我们来吃饭的时候， Jennifer， 我可以用你跟我对话的例子吗？今天他在跟我对话聊天，所以最好不要请我吃饭，请我吃饭聊天有可能就做教材了。今天吃饭的时候他就跟我聊到一件事，他说啊，比方说有一个姐妹过去呢啊，在婚姻里面就是为了要使家里丈夫没有后顾之忧，所以孩子生病啊，这个姐妹就会跟丈夫说你好好安心哦，你别管，我来管。因为丈夫就睡大觉去了，然后呢三更半夜是这个姐妹很辛苦把孩子啊生病啊什么弄，结果这么十几年下来，这个丈夫都不知道做孩子生病啊，这个做母亲的三更半夜要带孩子看病啊，要把孩子这样从生病看医生呵护照顾，就这个丈夫根本都不知道做母亲的就做妻子的辛苦。然后呢我们就在聊这个， Jennifer 就说那这个母亲呢就是怎么，就是她需要让她的丈夫知道说这个实在是很不公平，你呢就不知道做母亲的有多辛苦。后来我就跟 Jennifer 说，为什么要让那个丈夫知道带孩子不容易，为什么？他说答案就是这个妻子要这个丈夫知道做妻子有多么辛苦。我说那表示这个妻子有委屈感。那我说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是这个妻子已经信耶稣了，哪来的委屈感啊？所以如果我是那个妻子，你猜我会怎么跟丈夫说？我不会跟丈夫说，你知道吗，你以前我就是让你能够专心事业，所以我很辛苦，你知道孩子生病什么，你知道我有多辛苦吗？我不会这样讲。我不会让这个丈夫知道做带孩子不容易，以至于让丈夫来 appreciate 我这个做妻子有多辛苦。不，我不会这样讲。我会说 Honey， 真的很对不起哦，以前呢我总想帮助你在事业上让你没有后顾之忧，所以孩子生病啊什么我都一手承担下来了，我剥夺了你做父亲的喜乐， fatherly pain fatherly joy， 一个做父亲的那个生命那个祝福我没给你，我剥夺了你的。这个重点在于你，不在于我。刚刚如果我告诉我的丈夫说，你看我为了让你能够没有后顾之忧，我多么辛苦多么辛苦，重点在哪里？我。可是问题是我已经信耶稣了，哪来的我很辛苦我很委屈啊？你做什么不是都从心里面给主做吗？哪来的委屈感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讲的是什么？信耶稣之后这颗心就不一样了。这颗心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我们的心，任何一个人信耶稣不信耶稣，他都有一颗心。这颗心里面的功能，我们以前讲过，就是会思想会计划会判断会分辨。除非他生下来他先天性的智障，除非是这样，否则他有这个思想的，也就是说他有一个认知理性的功用在那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想，你现在也在想，你知道吗？你现在都在想这个李太英说的，这个李太英讲的他有没有道理，你现在都在想这个东西。那不单如此，这个心里面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有欲望，欲望的部分，而且我们会有反应。比方说如果 慧兰请我吃龙虾，我就有剧烈的反应，我就很开心。如果慧兰请我吃牛肉，我脸就沉下来，我反应就不怎么样，对不对？我们心里面有欲望，有想象，有感受 feelings 就是什么，我们里面的情感，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感觉。所以有人说这个部分叫做理性悟性，这个叫什么感性，对不对？但是理性跟感性不是对立的，他们都是心的功用。然后心里面呢还有一个功用，就是你会做选择，你会做行动，你就说我决定今天去哪里，我决定要买房子，我决定，你会有选择有作为。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 willpower， 我们的 volition， 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心有这些功用，但是我们的心还有一个功用，就是什么是非意识，良心。所以你里面这颗心，以前我认为 money 是很好的。什么叫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对不对？我记得以前看一部片子叫什么，那个讲中国大陆那个文革之后，他就放了这首歌，我心想哟还蛮先进的，竟然放了这首歌，阿爸的歌 Always shining in the rich man's world， 在有钱人的世界，金钱永远闪闪发光，对不对？然后我以前认为金钱是很重要的，我以前认为人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就是要有钱，当我有钱的时候，我走路就如此的抬头挺胸，鼻子朝上扬，然后我看慧兰穷光蛋，哼，我就是这样。我思想上认为金钱很重要，然后我情感上很喜欢有钱带给我的那一种被人家哇李大人您好请上座，我喜欢那样子，所以金钱就对我越来越重要，我的思想就被我的情感加重，然后我情感因为被人家高抬，因为我有钱被人家高抬，我就越来越得意洋洋，越来越开心，开心是情感的部分，所以思想上更被加重，说金钱是万能。所以我每一次做什么事情，我做什么行为，都是以钱来考量。慧兰说台英能不能到我们这里来讲到多少钱，一块钱对不起免谈。为什么？为什么我选择说免谈？因为我的情感上不舒服，没有钱嘛，因为我思想上认为钱太少嘛，你懂吗？所以当我的思想，我以前认为金钱很重要，我想要有钱，有钱带给我很开心，没有钱带给我不开心，我的情绪感受快乐不快乐，然后我做什么事情的打算都是根据这个，我的良心还觉得什么很平安啊，对啊，所以笑贫怎么样不笑娼嘛，对不对？所以呢去做妓女，妓女他觉得没什么羞耻感，他觉得什么金钱很重要啊。所以当一个人思想认定什么的时候，他的情绪会跟着被激动起来，然后呢他会因此做出选择打算，他整个人就有开心不开心，平安不平安。这就是以前的我们，以前我认为金钱很重要，因为我小时候家很穷，我就说我要把东华南北路那栋那些商业大楼，就是王永庆的，通通买下来。真的真的，我以前是很这样子的，很发愤图强，努力读书，考上大学，将来就是要做 business woman， 把所有的钱都赚进来，然后让你们这些笑我的人，哼，都在我手下做事，看我的脸色。那是以前。所以呢我的思想，因此我在情感上我就觉得什么，我喜欢读书，我要拼命读书，我觉得读好书是最重要。然后呢别人出去玩，我虽然心里会难受一点，但是我觉得我认为 OK， 只要考上第一志愿大学，这些不好受的感受暂时都可以忍受，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决定，人家邀请我出去玩，我说不去，我要努力读书，我就拼命在那边读，然后就考大学。所以我还觉得我是对的好的，这就是以前的我们。现在我不这样认为了，我现在真的不这样认为了。所以我妈说怎么不赚钱了、啊？怎么不写文章了、啊？我以前认为啊，写文章啊可以出名， 又可以拿钱有稿费，所以我初中的时候开始写，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散文、小说，高中、大学都写，赚稿费，做我的生活费。现在不写了，为什么？因为我思想上认为，我干嘛写那些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东西，没意义。所以呢，感觉上每次讲到那些名词啊那种东西呢，感觉就不好受，然后就做一个决定，不写。然后我梁家觉得什么不写蛮好的，也不写。这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运作。当我们这个人运作在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认为我们的思想认定的价值观是我们思想认定的，我们的情绪反应是跟着我们的价值观来的。如果我认为面子很重要，那么今天慧兰跑来说，台英你讲的真烂，我就泪眼汪汪。为什么？因为面子很重要，面子受到伤害，自尊心受伤。但是我根本认为面子不重要呢，那你来骂我的时候，我会不会觉得很难受？不会。我们以前旧人的思想价值观会影响，会加重我们的情绪，然后我们的情绪会使我们有反应，我们的行动动作会有反应，然后这个反应会带给我们的良心，整个人觉得说很舒服或不开心，不快的皱眉头。这就是我们整个人的运作。问题就是你今天会皱眉头，你没有去分析自己为什么皱眉头。其实你皱眉头你不开心是可以分析出来的，这个叫做 counseling 心理辅导。然后呢，我们以前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是这样运作，但是我们信耶稣之后跟没有信耶稣之前是什么？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的思想判断是以神的真理启示在圣经里面，那我们的情绪反应呢，我们不再喜欢我们想喜欢的，我们的情绪是受着真理的影响，真理的指引。所以你今天被人家骂，慧兰你今天领诗领得真烂，你思想上说感谢主，这是神借着这个人来指教我，情绪上有一点难受，但是不会苦读，不会苦读，就是好像被人家针刺了一下有反应而已，不会有后作用副作用。然后你可以做一个选择，就是感谢主啊，然后继续爱那个人，也不会见了他我恨死他不理他，不会。然后你良心就怎么有平安喜乐。你选择自由，自由有两种后果。第一种是什么呢？对不起，讲太多话。去中国讲太多话了。自由有两种后果，第一种情欲就是你们刚刚在加拉太书那边读的，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节。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圣灵的果子，你行使你肉体的情欲出来，就是情欲的行为，你行使你从圣灵来的欲望，就是圣灵的行为。然后这两种行为是相争的。第一种奸淫污秽邪荡，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这是跟性方面有关的。对于一个他说他受洗的基督徒，他会不会有婚外情？会不会？会。会。所以受洗不受洗不保证你得救不得救，受洗不保证你得救。因为也有人是偷着进到神的国里面的。第二种呢，拜偶像行邪术。我们今天没有实质上一个偶像，但我们有没有非实质上的偶像？我要问我们在座已经信耶稣的，你有什么偶像没有？想一想，很诚实的问问自己。 那个平刚你有几个孩子？对不起，我都忘了一个。他现在多大了？允许我做这样的一个例子啊，回去别骂我啊。团之间有一个弟兄或一个朋友跑进来说，你们这里面有没有一个叫做平刚的人？平刚说 It's me， 我或警察跑进来，有没有一个？他说有，就是我。然后说你的孩子叫什么？嘉雪是吗？你是不是有个儿子叫嘉雪？请你认认这个照片是不是你儿子的。对不起，他刚刚在十字路口被撞死了。你会不会昏倒？想想看会不会昏倒。什么是你的偶像？弟兄姐妹，咱们基督徒信主之后真正被神拣选将来进到神的国有永生的人，在地上一定要过五关斩六将，没有经过这些想要进神的国的人是不可能，哪有那么例外啊。大家这个学生不能高过先生，连耶稣在地上都这么受苦，哇，你就一个人不用受苦，你就可以进天堂，你就可以享受荣华富贵，添加荣华富贵，哪有？不可能。所以你一定要受苦。你可能会受苦的是什么？就是当神把偶像从你心中拿走的时候。什么叫 suffering 苦难？我们在学校上辅导学的时候，我们老师就问我们，你们谁可以 define 可以为 suffering 为苦难下一个定义？哇，每个人都七嘴八舌，从哲学从宗教学每个人都有话说的。我老师给了一个定义，从此以后我喜欢这个定义，我们在教课的时候我就用这个定义做定义。 Suffering is when God tears down the idols of your heart。 苦难是什么？苦难就是当神拆毁你心中偶像的时候。如果我的家属我的以撒不是我的偶像，神拿走了我会痛苦会难受，但40天神给的 godly sorrow godly pain 近前的哀伤近前的痛苦40天，然后我会说，我真的会说，我真的会像约伯那样说，我虽然不明白为什么，虽然他虽然杀我，我还是要信靠他。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可以这样说。你说老师，刚刚警察进来叫的是家小，不是叫你的以撒，那是因为我的家小不是我的 idol， 所以我可以这样做。什么是你的 idol？不是你儿子，那你的配偶呢？会不会是你的 idol？ 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丈夫有了外遇，你就痛不欲生不想活了，40天之后还那么的苦读或还那么痛苦或忧郁症，那你的丈夫就是你的偶像。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 rule over your heart， 没有一个人可以掌管你的心，没有一个人可以支配你的情绪，情绪情感是你心里面一部分，没有人，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所以应该是耶稣基督死了你应该很痛苦，耶稣基督有外遇不理你了，爱上别人了不理你了，你应该很痛苦。你懂这意思吗？不是你的丈夫。什么是你的偶像？面子。面子，今天我说慧兰你领事领得很差，慧兰一甩手，这个礼台你以后不要请他，这就是面子。或者说好，这个教会我不要了我走可以吧？面子，面子可能会是我们的偶像。面子讲白话文叫面子，讲难听点叫做该死的自尊心没有死掉。什么是你的偶像？每个人的偶像都不一样。行邪术，你会不会行邪术？你说不会啦，但是你会不会很好奇想知道明天教会有一种属灵的邪术，就去追求。我若告诉你说，慧兰，我昨天为你祷告，神光照我启示我，我跟你讲哦，你在12月31号那天哦，你会碰到什么什么，你的工作会怎么样怎么样。假设那一天真的应验的话，哇，以后我再来跟你讲说，慧兰，那个1月5号的时候 你一定深信不疑。然后以后我办一个特会，你就会办李台英先知预言，对不对？我们会有想要知道超过圣经的界限的事情。其实明天的事情不干你的事，神给你今天的恩典够你今天活，你借着忧虑想要把明天会怎么样，明天经济会怎么样，我这个房子升值还是贬值，我那个这个经济不景气，我会不会被炒鱿鱼，我那个支票，我那个股票，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超过那界限。那我们正常基督徒就是什么？用忧虑，然后这忧虑到最后呢，我们就会不择手段想要去知道，我们就可能会去什么？我们虽然不会像信佛的人去求佛说，请你告诉我明天会怎么样，但我们只要知道有人有先知预言的恩赐，我们就跟着他跑，深信不疑。那你要小心，这是另类的。对我们来讲，我们没有那么基督徒，没有那么敢去行邪术，那种邪术，明显的邪术，我们不太敢。然后呢，这一类讲的是人际关系，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你会不会呢？跟教会的人会不会？跟公司的人会不会？通常当别人不合我们的意的时候，我们容易生气，生气完之后我们容易苦读，苦读之后我们就想要报复、嫉妒，然后就会有结党纷争。然后这边讲的是人际关系的部分，这些都是肉体的情欲，都是老我的。这些肉体的情欲到最后是什么？醉酒荒宴。这醉酒荒宴是大吃大喝，过了神所要的界限。神也要我们什么？吃吃喝喝都是为了神的国，对不对？但是你太过醉酒荒宴，到一种那种已经到就是说生活准则上非常放纵放荡的时候，这些是怎么呢？这些是从里面出来的。外面有这些肉体情欲的行为，是从里面什么？里面肉体的欲望出来的，这就是自由的后果。我们行我们肉体的欲望出来的行为，将来一定是在神眼中看为恶，不是神所要的。可是还有另外一种自由的后果，就是你可以结出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一个，仁爱、喜乐、和平，这三组讲的基本是这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出来的那个本质。你就是很有爱心，因为神的爱在你里面。喜乐，你就是信靠神到一种程度，就算是事情不顺利你也很开心，那个叫喜乐。 joy 喜乐跟 happiness 不一样。 happiness 快乐是指我今天有这个有那个我就很开心，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我就不高兴。但是喜乐不是，喜乐是我今天事情就算不顺利，没有这个没有那个，反正我知道神掌权，反正我知道神至高无上的主权，他有他的意义，我就安啦，我就很开心。喜乐是一种信靠神而得的力量，可以往前走的力量。和平是指你跟神之间关系是正的、对的， shalom， 对了之后没有征战，你跟神之间没有罪恶，没有 conflict， 没有挣扎，因此你跟别人也没有，你跟自己也没有。然后第二个这一组呢，忍耐、恩慈、良善，基本上指的是当我们对别人的时候，特别是别人那些事情哦，让我们受不了，一而再再而三，我们觉得很烦很不耐烦，但是呢我们竟然可以还忍耐他，还对他很好啊。然后第三是什么？信实、温柔、节制。信实、温柔、节制指的是对自己的一个忠心向着神的人，一个对神的话很温柔可以领受进去的人。当我们讲温柔的时候，温柔不是指娘娘腔的那种温柔，否则你知道吗？温柔他就会讲说圣灵所结的给姐妹的果子是温柔，但这里温柔不是指给姐妹，是给所有信耶稣的人。也就是说所有信耶稣的人他们必定会温柔。那温柔的人是什么呢？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也就是说温柔的人是对神的话非常柔和，以至于神的话进来他就会生根在我里面成长，而不是碰到铁板烧弹回去。柔和、温柔，然后节制。 今天我们有太多的人呢，在言语上，我们的嘴巴上没有节制，我们说我们想说的话。您知道耶稣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吗？就是将来要凭你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我每次想到每一句话我就很害怕。为什么呢？因为站讲台的人常常讲话，对不对？所以呢，我就很怕讲是讲自己的意思。我跟主讲的就是说，主啊，你洁净我，服侍你的动机，洁净我，服侍你，我服侍你，我在你的面前忠心的，我讲的道他们不爱听，不干我的事。不爱听是你没有受教的心，不干我的事。可是如果我讲你爱听的话，我来讨好你，不单是我讲道，就是私下聊天啊，认识我人就知道，你在我面前啊，你只要讲你跟别人的冲突，我永远讲你不对，因为我辅导的对象在我面前，我就辅导在我面前的你。你告诉我说我丈夫多么不好，怎么不好，我就说对，你丈夫那是他的事，现在我们来谈谈你。所以我不会讨你的喜欢。然而如果我没有按照神的意思把神对你的心意告诉你，将来神要向我交，向我追这笔账，说哎，李台英，当年我把慧兰摆在你旁边，你跟他对话的时候你怎么对话？嗯，我都说你做得很好啊，讲得很好啊，请我吃得很好啊。神说哦，你在讨好他。我们立定志向是讨主的喜悦，不是讨人的喜悦，这一点你要想想看。但是不是叫你说每一个人你都把人家痛骂一顿，不是这么一回事，是指当别人来告诉你他们的挣扎的时候，他们跟别人有问题的时候，你要有同理心，听听完之后你必须要能够知道神要你对这个人说什么，你才能够不偏左也不偏右，不偏这个人也不偏那个人。神没有要我们偏待人。当我们按照我们的肉体的欲望行使这样自由出来的肉体的后果的自由的时候，肯定就是情欲的，行这样事的人不能承受，不能进神的国。但是当我们顺着圣灵的欲望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样的人是在神的国里面。所以当你从心里面出来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什么？是从你圣灵的欲望的。所以当我们在讲自由的时候，基督已经释放了你，你不要放纵情欲。加拉太书第五章告诉你自由，自由的目的是什么呢？加拉太书第五章告诉你说，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自由不是拿来放纵情欲，也就是说自由不是拿来放纵做你想做的，说你想说的，要你想要的。如果你不相信有神的国，那你今天就当我是在唱高调好吗？但是如果你坐在这里，这个地方是什么？这个地方是什么？这个地方是神的殿，那就表示你多少认知到有神，是不是？不管这个神你对他有多认识，多么不认识，你对他有多亲，多么不亲，多少你还是觉得什么头次三寸有什么？有神。如果你认定头次三寸有神的话，神呼召你是要你得自由，只是呢你不能把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将来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审判台前，神要审问我们这一生。神说我释放了你，叫你有恩典。你知道什么叫恩典吗？你今天能够平安坐在这里，这个叫恩典。你走出去没有给车子撞死，这个叫恩典，你懂吗？神留你还在这个地上，让你继续去成圣，这个叫恩典。我们活着都是恩典，这个恩典不是拿来做你想做的，说你想说的，要你想要的。自由的目的是你们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所以自由是拿来做什么？自由是拿来服侍的。因为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说，耶稣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让我们什么得自由。既然耶稣基督释放你，你已经得自由，所以就告诉你说，没有信耶稣的人是没有自由的。 没有信耶稣的人，我不知道在座我们还有谁还没有信耶稣啊。但是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你没有自由。你说谁说的？我有自由。我说你没有。你说不信，我显给你看。然后就站起来走出去，你说 See， 这就是我的自由，我不要听你讲。对，你只有肉体欲望的自由，老我的自由，你没有圣灵中的自由，你没有平安喜乐的自由，你没有真理良善的自由，你没有公义的自由，你没有圣洁的自由，你没有真善美的自由，你没有行神要你行的事情，说神要你说，做神要你做，活出神要你活出的那种人的生命的自由，你没有。那个自由以前我也没有，我们在座很多人都没有。但是当神选了我们，拣选我们，我们相信他，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自由。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有自由。而这个自由，这个图案是我到哪我都要再三强调，就是当你以前在肉体当中，你只能活出放纵情欲，但今天我们信耶稣了，不一样了，有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来，对你我来讲，我们的心被释放了，我们不再被罪恶的权势所捆绑，也就是说罪恶对我们没有权柄。你知道什么叫权柄？你知道什么叫权柄？我可以示范给你看。 Jennifer， 麻烦你到后面去倒一杯水给我。那 real， 我的话对他有没有权柄？有没有？有。那他如果说我才不甩你，你就是用情，我也不甩你，怎么样？我对我讲的话对他有没有权柄？没有。就算我说我是讲员，我是牧师，我是什么，所以你要听我，有用吗？没用。你懂这个意思吗？ Jennifer 之所以会服我这个权柄，是因为他甘心乐意。你知道他端一杯水给我，对我有什么好处？有。对他有没有什么好处？没有。你懂这意思吗？对他有什么好处？我会不会给他钱？不会。这就是神，神今天让我们去顺服他，活出他要我们活出的那个生命。神说：“台英，不要那样说，我就不那样说。”他说：“你要这样做，我就那样做。”你知道，当神这样说、这样做，告诉我要这样、不要那样的时候，我可以做，我也可以不做，但是神从来不强迫我。神把这个自由放在我里面，他真理的灵释放我之后，我有那个自由，就是会爱他，就是很自然可以用爱来回应他。这是一种恩典。真正能够顺服耶稣基督的人，是被耶稣基督救恩得着的人。耶稣基督的救恩怎么得着这个人？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在这个人身上有实质的功效，断开罪恶的权势，不但是赦免他罪，他不用再为那个罪来负责任，因为耶稣帮他负了，而且他的身上罪恶的权势被打破了，他可以活出神要他活出的。对你我来讲，也许今天你就要问的就是，这个钉十字架的主真的是你的主吗？基督，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这是你要问的。你已经被释放了吗？你已经被释放了吗？重点不在于，我从来不问人家说你受洗了没有，我不问，我只问耶稣是你的主吗？你说是。我不凭你唱诗说主啊，我不凭你，我凭你的行为。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发出恶来。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我就凭你的果子，我来看你心里面有没有主，你是不是真的被释放。所以如果钉十字架的主真的是你的主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福音是相当平衡的。什么叫福音是相当平衡？当你重生得救的时候，对不起哦，当你重生得救的时候，神接纳了你，这是神给你的恩典。神称你为义，这是一个我们人生最大的安慰，就是神不再追求，不再追讨我们的罪。神不但除去我们里面那个罪啊，罪的后果要被定罪除掉，而且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如果圣灵真的住在你里面的话，你不会下地狱的， 你知道吗？你肯定不会下地狱。你怎么知道你能够上天堂？你怎么知道现在你就能活在天堂般那种生命的品质？因为圣灵在你里面。然而因着神释放了你，神接纳你，所以怎么样？所以你很自然就会在这个地上有效法耶稣基督的恩典，你能够成圣，你能。虽然有时候要熬夜啊，你知道吗？我们从100公斤要去扛那200公斤，偷懒的时候就不想扛，对不对？凭什么我在那边很辛苦，要被压得要死要活的？但是最后你还是会去扛。你有效法耶稣基督的恩典，也就是说神呼召你成圣，神不是只是给你这个恩典然后给你这个自由让你去放纵情欲，没有，神给你这个自由让你可以效法耶稣基督，所以你能够致死肉体，肉体的情欲是你的责任要去致死，因为里面那颗心那个权势神已经致死了，外面的行为是你要去操练，然后你能够身为神的儿子这样的一个身份去活。所以如果真的耶稣基督是你的主的话，你不单是被接纳被赦免有圣灵内住，而且你真的从你信主那一天一直到见主面，你每一天都在活在一种致死肉体，致死肉体成圣。你每一天，你怎么知道你每一天都在致死肉体？就是事情发生了，事情发生了事情发生了，你怎么反应？东西被偷了，所爱的以撒被接走了，被炒鱿鱼了，丈夫有外遇，孩子不听话，不到教会，而且呢，才 teenager 就跟人家上床，把一个女孩子搞怀孕了。我讲的这一些都不是顺境，都是逆境，对不对？都是逆境，但是你在逆境当中，你就知道神在看着你怎么去活，怎么去效法耶稣基督而活。那你说，哎呀，难哉！那只有圣人，只有住在山上不下山的，只有在变相山上的人不下山的人才活得出来。错，活在变相山上的人都被接回天家了，你知道吗？摩西以利亚嘛，对不对？彼得最后还是什么？还是要下山的，还是要在地上活的。我们都是在地上这样经历什么？过五关斩六将，穿戴全副军装，在这里哭的要死要活的，然后到最后呢，才能够到那里，没有悲哀，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死亡。我们每个人都在地上打仗，你我没有一个人有特权可以例外。马丁路德没有例外，加尔文没有例外， Oswald Chamber 没有例外，任何你能够讲出有名的属灵的伟人没有一个例外，所以礼坛也没有例外，你们台下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例外，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如果你的福音不是平衡的，会变成什么呢？会变成说你的福音里面，我只要神称我为义，我只要神赦免我就好了，所以呢，我只要这个恩典，但是呢，我不要成圣，我不需去尽成长的义务，我不要。你这个叫反律法，这个福音是偏的。反律法就是指你反神的话语，神的话就是律法。哪有说神的话是你拿来说别人不说自己？哪有说慧兰，你不要这样，你不要那样，你手指头指指别人不指自己？所以你才明白为什么你来告诉我夫妻之间吵架跑到我面前，我永远说你，我哪能跟着你一起手指头指向别人呢？手指头当然先指我们自己，因为那就是神给你的人生处境，让你去效法基督，然后神就看你活出基督的样式吗？你真的里面有我吗？神就是借着人生处境在看你，嘴巴说是基督徒，你心里面真的是不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那个样式。圣经上的话你不能不遵守，可是如果你在强调圣经上的话到一种程度，只要圣经上的话我们都要去做，做做做做成圣，我们必须要成圣，然后呢，没有神接纳我们称我们为义，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成长，然后呢，我们要去做，没有神的恩典， 这就是人文主义、道德主义，到最后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 legalism 律法主义。教会有一些吊儿郎当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前面的这个吊儿郎当的人，就是说你不要跟我讲律法啦，神是无条件的，神爱我们，神是爱，所以不要跟我讲，不要指责我的行为，这是错误的观念。我们常常觉得要包容别人，包容别人，包容别人，以至于别人的罪一而再再而三扩散，我们还说没有关系。如果教会常常有一个人东家长西家长，东家长西家长，东家长西家长，把教会搞得鸡飞狗跳，搞得分门结党，是吗？啊，还不错，感谢主，成语还没忘。然后我们竟然说没关系，我们祷告就好，这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告诫他，警告他，把他挽回过来，而不是说哎呀不要大惊小怪啦，哎，神是爱啦，神是爱没错，但神还是什么公义圣洁，对不对？所以如果教会有一些人他不想成长成圣人，他就是这样，就是只要神是爱。很多人到教会只要神是爱，为什么？因为这个教会很关心我，我就到教会来，对不对？我只要饭来伸手，茶来张口，只有你们十一奉献，不要叫我十一奉献。吃饭的时候你们付钱，不要叫我付钱。服侍的时候就你们服侍，不要叫我服侍。出钱出力你们来出，不要叫我。这样的基督徒，我在怀疑他是不是真正明白他得救了。因为你怎么还活在老我的捆绑里面呢？那你有问题，你到底得救没有？我会去问。但是呢，信主信太久的人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律法主义。你知道律法主义是什么吗？行为。你知道什么叫行为？所以我刚刚一直问你什么叫自由。我上课的时候，我们在讲圣经辅导、心理辅导系列课程，我常常跟我学生讲，就是你在上我的课的时候，你可以吃饭，你可以吃东西，你可以吃零食，因为你打瞌睡，你吃东西我不在乎的。我说你眼睛闭起来我也不在乎，然后你迟到我也不在乎，你不要跑来说老师我刚刚迟到是因为，我说你不要告诉我，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不向我负责任，你是向神负责任，你不需要来解释让我知道你今天之所以迟到是偶然的。 You don't have to be look good in my eyes， 你不需要在我的眼里被我认为是好， But you have to be so in God's eyes， 你必须要在神的眼里让神说你好，所以你不需要向我负责任交账。今天教会有很多律法主义，就是外表行为做给别人看。当一个教会太多律法主义的时候，人们不能够真诚的彼此相爱，这对你们会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人们不敢彼此真诚相爱，我哪敢跟慧兰讲说前一秒钟哦，我还在想你怎么没请我吃饭，我对你很恼火呢，我哪敢这样告诉他？我哪敢说慧兰我不喜欢你穿这衣服？我哪敢告诉他我所有的想法？因为我这样讲他一定要骂我。我哪敢去真的把我心里面掏心掏肺的跟他来交流？我不敢。这就是教会的问题，律法主义。我们都想要别人觉得我们好。今年感恩节我不在你们当中，不知道你们做什么样感恩见证，但是你也不用跑来告诉我。很多人感恩见证都是感恩什么？感谢主经济不景气，神给我工作没有超我忧郁，感谢主我的房子卖掉了，感谢主。但是我从来没有一个人没有看过人家，也许你们有我也不知道，很少人这样讲说感谢主今年呢神让我看见我的根源问题，我的罪有多深哦，我跟我丈夫的时候我才发现哇，原来我那个苦毒的心十年前的事情我还记到现在，神光照了我，哇感谢主，神释放了我，让我知道原来这十几年我是一个苦毒的人，我竟然都不知道。我最近在辅导一对牧师师母，那个师母流着眼泪来告诉我说，她的丈夫牧师非常好的一个牧师，如果你请他讲到你简直不敢相信，但是因为我认识他们所以我相信，这个牧师竟然来跟师母讲一些话，说我觉得很自尊心受伤害，我觉得别人宁愿比你好。然后这师母就问他有吗？我这几年有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让你觉得很不好吗？然后丈夫就讲一件事， 那件事情是十几年前的事，连牧师十几年前都那么苦读，记到今天，我想弟兄姐妹，你我也可能会这样吧。你今天在这个教会，如果对谁有记恨，记到今天你不能跟他坦诚彼此相爱，你要求圣灵光照你。那你感恩节你能不能见证说，感谢主光照我，原来我是这么自私的人，原来我是这么爱钱的人，原来我是这么爱面子的人，从今以后呢，我不要再这样，感谢主把这个不要再追求世界上的面子这颗心放在我里面，有谁敢做这样的见证？你懂这意思吗？我们见证都是讲得出口的见证，对不对？好像今年神没有借着公司炒我鱿鱼，然后我特别好，所以神给我这个恩典，所以我没有 lost job。 当你讲说我房子卖了，你在讲这个见证的时候，言下还有一点得意洋洋，就是你比较好，神特别眷顾你，还有这种味道，你知道吗？感谢主让我读博士，感谢主让我在曼哈顿有房子住，感谢主让我年薪多少钱。那如果神不给你博士呢？如果神不给你房子住呢？没有大房子呢？如果神不给你年薪就那么多呢？你还能感谢他吗？这叫做律法主义。我们在教会里面真正被基督释放的人，根本就是我们活在神面前，所以我今天做什么事情我就向神交账，我不是活在众人面前，这叫得自由。但是我不会去滥用这个自由，说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我所有的心思意念所有言行举止都是要去效法基督，所以这是我们所传的平衡的福音。当保罗写信在加拉太书告诉他们说基督释放你，你的自由，现在真正被耶稣基督得着的人，被耶稣基督拯救的人，是真的有这两种的自由，这两种的恩典，被神接纳的恩典，自由的活在神面前不再犯罪，自由的效法基督，身为神的儿子这样活在神的面前，不是活在众人的面前。所以当我们在享受这个自由的时候，而我们人还在这个地上，有可能不小心踩到香蕉皮跌倒的时候，你要怎么样重新再享受在基督里的自由呢？那我提的一个办法叫 Redemptive Love， 救赎的爱。救赎的爱就是加拉太书第六章讲的，如果有人偶然被过犯所生，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所以我们的光景在这里，这本书就是我们十一月底刚刚出的改变生命改变心，里面就讲了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去把别人挽回，怎么去挽回，爱知怎么爱，怎么去了解知，怎么说，怎么帮助对方去行。它里面要谈的就讲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就是我们有可能被过犯所胜，就是若有人偶然被过犯，就是说你会不小心被那个罪的毒钩勾到，我们每个人都会，你不相信吗？真的我们每个人都会。你今天呢，如果在台下说这个李老师他讲的不好，其实当你说他讲的不好是个念头，我讨厌他，然后他讲的不好我不喜欢他，这个念头一出来的时候，你已经被偶然的过犯所胜。因为圣经里面没有告诉你叫你讨厌我，圣经只给你的命令就是叫你去爱那看得见的弟兄，所以你应该爱我，你应该爱你周围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你可以讨厌他。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一个我眼睛碰得见看得见的人我讨厌他，没有没有。可能我们意见不合没关系啦，那就慢慢磨嘛，那我就承认主啊我没有耐心，求你帮助我。我常跟神求，就是我没耐心我没智慧，求主帮助我，让我可以跟这个人同工，就是这样。我不会说你怎么那么笨啊，不是他笨，是我没有耐心，是我没有智慧，你知道吗？有一次我一个同工问我问题，我就跟他解释，他会说不懂能不能再讲一遍，您猜怎么着，我还真讲一遍了，但是我是跟第一次讲的一字不漏，从内容就重新讲一遍，他还是不懂，他说我还是不懂了，能不能再麻烦你讲一遍，我很有耐心的再讲一遍，结果还是一字不漏讲一遍，他还是不懂。三遍讲完之后他就很生气，他说你怎么讲我都听不懂，那我也很生气，我说你就是很笨所以你听不懂，他说是你自己没有智慧，你想想看你三次都讲一样的话， 我三次都跟他讲一样的话，他第一次已经告诉我说你第一次讲的这个话就是这样这样这样，他已经听不懂，他叫我重讲一遍，我还这样这样这样，他说我还是听不懂，我还这样这样这样，所以是我笨还是他笨？是我笨，对不对？人家已经告诉你说你这样这样这样我听不懂，那你就要那样那样那样，是我没有能力那样那样那样，你懂吗？是我没有智慧，是我没有耐心，不是他笨。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可能陷在偶然的过犯里，那陷在偶然过犯里面，神要我们介入别人的生命里面，要去把它挽回。所以呢，我们的使命，每一个人都要知道怎么去关怀别人，每个人都要知道怎么去辅导别人，怎么把别人挽回。挽回这个字啊，在希腊原文里面就是那骨头啊脱臼了，你要把它放回原位，让它可以运作，好像那个关节骨头啊脱臼了，骨头你要把它接回去，接骨丝咻把它弄回去。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怎么样把它挽回。你去挽回的时候态度要什么？温柔。也就是说你是跟耶稣基督共赴一轭，你是担负着耶稣基督的轭去把这个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不是带到你认为的标准，是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做你的准则，你去挽回他你一定会失败，因为你容易用自己的标准、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价值观。我们是用耶稣基督的，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要去把它挽回来。然后我们必须要谦卑，为什么？因为这是对你一种保护。如果你不谦卑的话，圣经里面讲什么呢？你要小心啊，免得怎么样，免得我们自己如果没有去小心把它挽回来，恐怕也被引诱。这个恐怕也被引诱不是指你跟他犯一样的罪，比方说他有淫乱罪，你想去挽回他，你自己如果不够谦卑的话，你会被引诱，意思就是说你就会觉得说你怎么可以有外遇呢？当你说你怎么这样呢，老讲不听的时候，你已经高抬自己，那时候你犯的罪名字不叫外遇，不叫淫乱，叫什么？骄傲。所以要小心，我们要谦卑，谦卑是我们挽回别人的一种保护。然后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个人重担要彼此担当。所以怎么样子在一个信心的群体，神的教会里面去享受圣洁的自由 Godly freedom， 我们要操练，我们要操练挽回。挽回不单是世上的人没有信耶稣的人，还要彼此挽回，彼此劝勉。你们知道吗？在主里面可以彼此劝勉，有这样的朋友是你的福气。那我有两对牧师师母是我的好朋友，他们错了，他们讲什么？我说不是这样吧，应该这样吧。我要错了，他们就说你这样不好，那样不对。我们真的可以这样讲，而且不会生气，真的不会生气，不会 get hurt， 不会觉得自尊心受伤害，都不会。你说有吗？我要告诉你啊，我们都已经是服侍神的人，服侍神的人要被说还真不容易，你懂吗？但我们有这样的可以彼此互相担当。所以想一想看，我建议你们每天的灵修书啊，你如果没有 Oswald Chambers 这一本 My Armors for His Highs， 中文本有结成为主，但这本书翻译的不太好。我们这次到了北京，他们里面有一个出版社，现在弟兄正在重翻啊，我们现在有的中文本翻译的不太好。如果你能够看懂英文的话，可以就打 My Armors for His Highs 上网去，可以免费每一天看。在Oswald Chambers 里面啊，这本书里面呢、啊，我想跟大家读一段经文啊。虽然我知道有点晚了，那请你们忍耐一下好吗？让我们可以得自由。所以呢，我想读的是在12月7号，他在讲 repentance 悔改，然后他就用哥林多后书第7章第10节，就是说啊，依着人的意思去懊悔，这个懊悔是世俗的，是引向死亡的。但是如果依从神的意思去懊悔去后悔，就可以生出一个让我们带到得救的那种懊悔，那种哀伤， 所以他说 Godly sorrow 神圣的敬虔的哀伤 produce repentance 可以生出一种悔改，而这种悔改是 leading to salvation 使我们得救。他就在讲说，他说 Conviction of sin is best described in the words， 怎么叫做知道罪，就是说我知道罪了， 我非常的相信，非常幸福说我有罪呢，他说就是 My sins, my sins, my savior How sad on thee therefore 我的罪，我的罪主啊，他们竟然落在你身上。然后他说一个人想要真的知道自己知罪，幸福自己有罪呢，是一个人生命里面最 uncommon thing 最不寻常的事情，一个人最不寻常的事情就是知道自己是罪人，这是最不寻常的。夫妻之间如果今天慧兰跟平刚哪一个人先吵架说对不起是我犯罪得罪神所以得罪你，哪一个人就是有这个知罪的恩典。人际关系里面你来告诉我说我跟同工吵架都是他怎么样怎么样，你就没有这个恩典，因为你都一直在说别人，你没有知罪悔改的恩典。然后他说知罪是认识神的开始，耶稣基督说啊，当圣灵来的时候他会使我们知罪，然后当圣灵激动一个人的良心使这个人呢进到神的面光当中，那不是这个人跟其他人的关系让这个人很难受，而是他跟神的关系，就是唯独你单单你我得罪了你，诗篇51篇第4节。所以知罪饶恕圣洁这个奇妙的地方是他们是如此交织在一起，以至于被饶恕的人才是真正神圣的人。 Only forgiven person who is truly holy， 只有真正被神赦免了罪，因为他知道罪他才会去认罪，他认了罪神就赦免他，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 holy 圣洁的。那这样的人呢就证明他是已经被赦免了，怎么证明呢，就 by being the opposite of what he was previously do，证明他怎么证明说他是一个被饶恕的人呢，就是他现在跟他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他以前常常说谎他现在不说谎了，你就知道他的说谎他知道不对了，他去认罪了，然后他已经被赦免了，所以他就活出一个不再说谎的罪。然后在这里面说是借着神的恩典，所以悔改呢 repentance 悔改是什么，悔改总是把一个人带到一个境界，以至于他说 I have sinned， 我犯罪了，我有罪了。然后呢这样的一个确据，神做工在这个人生命里面，就是当他所说的他真的是 What he says and he means that， 他真的是这样认为，不是嘴巴说说而已。然后接下去他说任何不是这样的话，如果你只是嘴巴说说，你不是真正认为自己是个罪人的话，那这样呢只是一种这边讲的就是 sorrow for having made foolish mistake， 那只是你对你自己做了一些错事觉得自己很愚昧的一种哀伤而已。然后他说想要进到神的国是借着什么呢，是借着悔改，一个人悔改是借着非常尖锐的非常突然的一种痛苦，什么痛苦，悔改的痛苦，当圣灵来产生了一个人内在的挣扎，就开始把神的儿子形成在这个人的生活里面，这时候这个人会有这种痛苦的挣扎，但是新的生活呢会在这个人的良知上一直显明出来，直到这个人到最后他真的就是在神面前，然后他能够活出神要他活的。所以严格来说一个人你自己是没有办法选择悔改的，只有当你去跟神要，他说 repentance is a gift of God， 所以他说这就是清教徒所说的我们需要常常向神求 the gift of tears， 我们需要常常向神求眼泪的这个礼物，就是悔改。然后 我想跟大家谈，就是你想要不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怎么样才能不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就是基督释放了你，你要在处境当中，就是你对事情的看法解读，对事情的想法反应，你的说你的做都必须要你运作你的 self control 自我节制，来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在罗马书讲到我们的肉体已经被钉在十字架，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跟耶稣基督同死，那是指神已经把我们的旧有的老我的习性钉死了。但是在加拉太书这里面就告诉你，既然你已经旧有习性被钉死了，那么请你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在你的言行举止里面，请你去操练操练操练什么？把基督释放你之后圣灵在你里面的那种欲望，每一个人都有的，请你操练把它活出来。所以是你的责任，你要你的责任是什么？把它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Navigator 的那个主管呢、叫 Jerry Bridge， 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 Respectable Sins， 然后就是说我们都觉得这些罪是可以接纳的，然后他的副标题说 Confronting the Sins We Tolerate， 他说有一些罪是我们一直在 tolerate， 在忍受的，我们觉得可以的，但是其实他说是不可以的。在这里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Only forgiven sins， 只有被饶恕的罪 can be successfully fought against， 只有被饶恕的罪我们才能够得胜。那问题就是你知不知道那是一种罪？大多数的我们基督徒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不一定真正得自由，你只要想你每次说什么做什么，你都先想别人怎么看你，这个会带给我们家怎么样，带给我自己怎么样的时候，你就没有得自由。真正得自由的人是你说所做的，你第一个想说，神啊你满意吗？神啊这样可以吗？神啊你喜悦吗？神啊这样子能够荣耀你吗？神啊这样子可以荣耀你造就别人吗？你第一个想到如果是我自己我的家人，你还没有得自由。真正得自由的基督徒是圣灵在你里面，你想的是神要你想的，做神要你做的。所以弟兄姐妹，你已经信耶稣的人，请你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所辖制。那你怎么样才能够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呢？很简单，你就问你自己，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的释放了你？你不要问你自己说我什么时候受洗的，你只要问在我里面的李台英，我问你，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的释放你？你说是啊，我在1985年就受洗啦、哦，这个还不算答案哦。你要问说，那耶稣基督是不是在你里面做主掌王权？是不是他说了算，还是你还在跟他但是可是？我今天跟 Jennifer 就谈了，没有但是，没有可是。我信主这几十年下来，到2007年底2008年，我觉得那是我最痛苦的时候。神借着那个痛苦让我学会了功课之后，我现在开始对神的话没有但是可是，真的没有。神说了就是这样，没有但是，没有可是，不管什么事情，就是圣经怎么说，没有但是，没有可是，没有但是，没有可是。慧兰，你这个领会领事领的太差了。你说好，主说好，我要感谢他，我要好接下来。可是主啊，凭什么他这样说我啊？可是凭什么他这样说我？他才刚信主呢，凭什么他这样说我？没有，就是把他当作是神让你学功课，如果他讲的是对的你就继续去改进，如果他讲的是不对的，感谢主他讲的是不对的，你知道怎么为那个人祷告就好了。没有但是，没有可是。你对神的话如果有但是有可是，你就没有得自由。这是很挑战你，对不对？ Yeah， 然后这个自由是要去操练的。基督已经释放了你，所以不要把这个释放你的这个自由啊当做放纵你自己的情欲的机会。没有，你就把它当做一种机会，是回应神的爱去爱神，回应神的爱去爱人。 如果我们在座还没有信耶稣的，对不起，你不爱听，我也要这样说，反正我不会因为你骂我，我就很生气很伤心，那就表示我还没得自由，我已经得自由，所以你要骂我我也不在乎，但是我是为你好。你没有自由，你唯一的自由就是情欲的自由，做你想做的，想你认为对的，你没有能力去做神认为对的，神看为好的，除非你低头告诉神说，我没有资格掌管我的生命的主权，你才有资格，我没有能力，你才有能力，我把我生命主权交出来给你，请你做我生命的主。只有在你真正的把你生命主权交给主耶稣的时候，那你就是基督徒了，不管你受洗没有，你就是神的儿女，你才能够经历圣灵在你里面除掉罪，而且圣灵内住在里面帮助你，可以不遵从你的老我的欲望，可以顺服圣灵的欲望。这个信息虽然听起来是很重，但是因为是十二月份了，十二月份是庆祝什么？圣诞节。圣诞节是什么节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对不对？我们是在庆祝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因着他来到，我们在纪念他释放了我们，使我们得自由。你想想看，你这样有一天你一天一天，一年一年这样庆祝下去，这样有一天你就会跟我一样，你就五十多岁了，对不对？你们当中有六十几七十几的，这样有一天呢，我也会走到你们那个样子，然后你们有一天也会走到七老八十，然后有一天九十一百，有一天就要干嘛？见主面。这不是开玩笑的，见主面不是开玩笑的。如果说你从今天到见主面你都没有得自由，你想见了主面，神能够让你进去吗？所以今天基督教最大的仇敌不是那种你很明显看来就是很糟很不好的，而是看起来不错的，不错的东西 better， but not the best， 不是最好的，最好的就是神自己。地上有很多很好的东西会成为你进神的国的绊脚石，你很好的妻子，你很好的丈夫，你很好的学位，你很好的孩子，你很好的男朋友女朋友，你很好的工作，你很好的房子，你很好的车子，你很好的教会，你很好的朋友，你很好的电脑，你很好的头脑，你很好的东西，然后我们就会被那很好的东西所吸引，我们的心就不再完全给那个最好的，就是我们的神。这不是开玩笑的。你得自由的人，你可以感谢主，说感谢主，我今天之所以有这个自由，不是我得来的，是神你给我的，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好，我什么博士，我什么有钱人，所以你特别给我，我是不配的，但神你给我，我感谢你，我愿意继续为你而活。那你还没有得到这种自由的呢，你应该去渴慕这个自由。你知道什么叫自由？问题就是你没有尝过那最好的，所以当你尝过最好的时候呢，真理叫你得自由的时候，你知道吗？自由到一种程度啊，你不会在乎人们的眼光怎么看你，不会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创造天地的主，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光当中思考，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自由的时候，我们就只有羞愧。许多时候你释放了我们，但我们呢，真的就是被哥哥常常再转回去，常常去吃猪所吃然后吐出来的东西。主啊，我们真的是罪人，我们没有能力分辨什么是最好的，我们把那次好的比较好的认为这就够了，当这些就够了够好了的东西占据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言语，我们的精神就只能留下一点点给你。主啊，我们真是可怜，求你真理的灵来使我们进入自由，求你使我在座已经相信耶稣的人，是在你的面光当中认定自己是你的儿女的人，主啊，求你引领他们进到水深之处，让他们真的享受到自由，让他们享受到在你爱的大海里面，在那里徜徉的那种自由， 让他们享受在你真理的天空中，在那里自由飞行的自由，让他们享受你把他们放在平地上靠着你，他们的脚步是宽阔的，是能够奔跑不会困倦，行走不会疲乏，不会跌倒。主啊，让我们在座已经是说是你自己的儿女的人，让我们真正享受这个自由，好叫我们从你而得的自由，我们能够在地上能够去行使，能够自由的来爱你，能够自由的来彼此相爱。主啊，求你把上好的福分赐给我们，叫我们眼里抬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基督，因为这是你来到地上的目的。主啊，我也为在座还没有相信你的人祷告，求你自己按照你爱他的心，如同你当年怎么爱我们，使我们得自由一样，求你打开他心里面的眼睛，让他可以明白只有你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是良善的神，是全能的主，是美善的主，是真，是善，是美，在这个地上没有什么可以跟你比的，只有你配得他的生命，也只有你能够在他心中居首位掌王权。我们为这样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朋友们祷告，求你自己激动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把生命主权放在你之下，让他们全然得着你，如同你得着我们一样，把自由赐给他们，叫他们能够活下来的这一生能够享受到自由的生命，不单是活着享受到自由的生命，在他们肉体的心脏停止跳动，他们也能够永远跟主在一起，使我们都在你自由的国度里面自由而行。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